南无阿弥陀佛。我们有一颗清净的心，有一颗慈悲的心和一个感恩的心来听，这样你就可以体悟得很深。这个今天我们念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应该念了四卷，没有念五卷。我们再体会一下，因为念经的时候我们要感悟到这个经典里面有一些非常珍贵的一面。但是我感觉啊，就是说不管进入任何一个境界都必须要有禅定的功夫，就是说清净的功夫。一个人先不清净，或者说常常带着一个烦躁的心，那就是呢平时不想修定的人，他感悟不到这个华藏世界的感觉。华藏世界能稍微打坐一下你就可以找到感觉。或者说你平时修观察力量比较强大的人，你应该也可以找到感觉。但是从来不修的人，从来不修行的人，文字读过去就没有了。就今天我们这个坐的时候，互相聊天的时候就谈到说，有地方念经念得很快，比例来讲我们九江一个地方他念经的话就非常快时，这个快时念一瞬间就过去了，最多是增加你的意识一些定力而已，对经典的一点观察都没有，或者说他这个思想上面对这个经典他没有一点反应。本来看书闻经，眼睛看是代表智慧，耳朵听是代表观音，观音一般我们闻法是用耳朵闻，但是看经典的话必须要通过眼睛来分别它。所以呢我常常告诉别人，就是说这个听耳朵听法和你眼睛看书这个见效快似的，应该还是听法。为什么呢？因为耳朵是自己听到日新，眼睛看的时候文字里会产生分别。比例来讲，我们这个本期写的那个字包括昨天晚上讲的，等他去写下来叫做这个行愿相知。那说行愿相知按照听的话就耳朵听进去了，但是我看到文字我就分别耳朵相知，字字写错了，应该是知呢是知量的知，行跟愿它是两种知量互相相互，不是知道的知。那说这样的我眼睛会分别它，因为眼睛一分别就打妄想，有了妄想自然就不能够进入法的受用。所以你这个眼睛看的时候它必须要充满一种这个观察力，如果你观察力不够的话所以每一样的文字每个人的分解力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产生自己的见解力就不一样了。耳朵听法的时候它有表情啊，或者是耳朵直接听到耳朵里面去，它不通过眼睛的思维，就是第一感官，就是说变得愚人就最喜欢说我第一感官，就是第一感官是非常灵验的，但是呢第二感官第三感官它一般都是分别的。所以我在外面很多事情追求不了的时候，我就找我第一感官，就是我第一感官什么样我就按照第一感官做就可以了。所以呢第一感官非常的非常的真实，第二第三基本上都是在打妄想或分别，或者说跟一个人在一起，我第一感官不好，或者第二个想包容他或者怎么样的办法呢，其实第一感官是比较真实所以呢这个听跟这个眼睛见，所以你眼睛看这个书的时候不看这个文字，然后就念完了，念完以后念了什么呢？不知道，放下书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把经典，你说你今天念了华严经念了这个，今天念了什么呢？不知道，什么都就是念完了可能这我估计有80%的人都不知道，都不知道念了什么，就念完了，就念完了，不知道讲什么，是吧？所以通过这两天讲，可能大家还有一点关照；有不通过这两天，我稍微提醒一下的话，可能关照的能力根本就没有，就是念完了，你们讲什么不知道所以呢，就是说我稍微提醒一下，大家会更好一点如果你要有禅定的功夫，我们会更找到感觉，知道吗？因为我们平时修观察、修观阿弥陀佛已经观成习惯了。就念他的时候马上就大脑中就变成就是个世界，就转过华藏世界了，变得很快的，知道？你看毗卢遮那佛品，毗卢遮讲毗卢遮那佛，那么说这个毗卢遮那佛先讲的是一个城，是不是首先出来的就是一个城，然后城里面 由这个丸子长子，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无量无边的这个太子，有无量无边的长子啊，多少万多少万亿人在里面，这个城有多么多么的庄严啊。然后那个城很大啊，那个城很大，一城过多远多远又有一个城，城里面有多少太子多少王子，就重重无尽重重无尽，那个一个大城，那个城非常的大，并且非常的庄严清净，并且呢里面三个都比较居住，个个充满了这个普贤之愿，特别一位太子啊，一位太子叫做大威，大威王是吧，就是说这个向佛提问的时候啊，其中这个城里面就是说重重无尽重重无尽重重无尽，然后这个城就是多少多少个恒河沙的一个国斗里面有一个城，多少恒河沙的一个国斗的一个城，多少恒河沙的国斗一个城，他说这个城尽虚空变法界，很大很大的一个城，不是我们所讲的，其实你可以观察到慢慢的整个城，这个城里面有一个寺庙，那寺庙就是像有一个道场，就我们讲的就是一个道场，一个道场里面呢有一尊佛，我这个佛呢放光，我这个光尽虚空变化界，尽未来际变满十方世界，我十方世界啊，这个十方世界，我十方世界这个光明里面出现什么，大家在看经典的知道吗啊，出现了所有十方世界所有诸佛啊，这个出世成道出家成佛的一些八相成道之事是吧，度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在他观里面显现出来，就是在这个佛陀观里面，这就毗卢遮那佛品嘛，毗卢遮那佛也就是毗卢遮那佛所有的诸佛里面都有一个毗卢遮那佛，其实他讲的是不是毗卢遮那佛名，事实上他自信中的这个光就是毗卢遮那佛，就是自光，我尽虚空变化在显现出来，我在观里面显出释放诸佛所有国土里面的种种庄严之事啊，弘法利生度众生所有事，所以所有释放世界所有的佛的国土都在，就是只有法身佛里面才能够实现所有诸佛国土的庄严事，那我们也在里面，我们肯定在里面释迦牟尼佛国土的庄严之事，因为现在过去未来啊，尽虚空变化在所有诸佛成佛八相成道弘法利生庄严道场，包括里面菩萨所做普贤之德，所有弘法利生的事情都在里面显现出来的庄严事，放给那个大威光菩萨看，那看了以后就证到什么样什么样的果位，然后得种种种种沙弥，得百千万亿沙弥，得普贤沙弥，然后这个佛圆寂了以后，另外一尊佛又成佛了，然后呢这位大威光又带着他的多少王子，带着父母他的眷属，又去亲近那一尊佛，就是有无量的诸佛是吧，那个佛一讲法又讲了一个偈子，然后呢那个王子听了以后呢又得种种百千三位，又种种怎么样的解脱，然后就是一直到最后面，这都是毗卢遮那佛品里面啊所讲的道理，具足也就是到最后面具足普贤之德，所以我们这样的观察的时候可以观察到，这个所有诸佛出世的话他都得先解决清净，在后面他也会讲到这个善财童子，这个五十三参，这位大威光菩萨的话，这个一直清净无量的诸佛得种种百千三位，也就是行普贤之德，他说一直啊在行啊，他说这个就是毗卢遮那佛品现无量诸佛，然后成佛涅槃种种事，然后这位因为上的菩萨一直在行普贤之德，就这个意思，十方诸佛都在这个毗卢遮那佛观中所显现出来的境界，其实就是啊卢遮那佛品啊。那说在这里面又讲到这个如来名号，就是称赞了很多很多诸佛名号功德，赞叹这个名号，很多诸佛就是说很多的这个佛出世了啊，出世以后到十二品四谛法，四谛法你看到没有，四谛法它这个四谛苦集灭道在某一点情况下它不叫苦集灭道，它有很多很多的名字，比那个烦恼也叫苦，或者说你快乐也叫苦啊，你烦恼可能是啊，或者说你修行可能就叫灭，或者说你念佛也叫做灭，或者说啊在这个修种种烦恨也叫灭，它苦集灭道它不是一个定名 啊，你像比那正闻菩萨道来讲的说，尊生无边誓愿度叫苦，烦恼无尽誓愿断叫机，法门无量誓愿学叫灭，福道无上誓愿成叫道，是大乘菩萨苦集灭道法。那苦集灭道，那里面没有苦集灭道之名呢，啊，没有这个名字啊。但是呢，尊生无边誓愿度就是苦的体，是吧？烦恼无尽誓愿断就是机的体，法门无量誓愿学就是灭的体啊，福道无上誓愿成就是苦集灭道法。是以苦集灭道没有定法，所以你看到的这个世界，你清净也好，烦恼也好，都是属于苦集灭道法啊，不需要用苦集灭道法这个名字来说啊。他说光明觉品，就说所有名字是释迦牟尼讲的一代教法，都不可能离开苦集灭道法这四个字。释迦牟尼佛讲的，所以在这个很多大乘经典的没讲苦集灭道，其实都在苦集灭道之中。你说那个普贤菩萨尊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度，法门无量誓愿度，福道无上誓愿成，这是我们讲的菩提心呢。但是呢，他不可能离开苦集灭道，只不过是大乘苦集灭道而已。就像我们讲皈依三宝一样，不管你修什么法，不可能离开皈依三宝的体，是一样的道理。释迦牟尼佛讲的一代教法，不离开菩提心，也就不离开苦集灭道这四个字，知道吗？它是通的。真的，某一个国头是这样说，在某一个国头就变成讲戒，在天上讲是心，不讲戒，戒这个字都没有，在天上不讲这个戒。你像慈悲心、大悲，大悲到了报身里面，大悲之名都没有，没有这个大悲的名字。慈悲，悲是对尊生因地上的一轮名字，在果地上面没有这个名字。还有悲慈悲尊生的这个体的话，只有在我们这个凡夫烦恼里面才会显现这个名字。因为极乐世界或者是报身里面，它都是绝对境界，或者说在报身庄严里面都是清净的境界啊，清净庄严的境界，没有这些文字出来。那说你像这个很多的文字在别的世界根本不存在的啊，能存在的话就是我们娑婆世界，那是一点底，是以妙法莲华经这个大放广我华严经，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目录。释迦牟尼在经典上一讲，他说我一辈子说法只是大海一滴而已，还有没有说的法无边无际的。那在从这里面可以观察了，那无边无际没说的法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啊，真是我们从这里面可以观察到，我们没听到的法真是很多很多，我们听到的这一点法算什么，是不是？但是一个人会打坐会观察的话，说你就可以坐在那个地方，就在法中四谛，四谛全是法，知道？哎，越来名号，这个世界都是名字相啊，名字相。就特别是光明觉品里面，那光明觉品里面讲光，就讲那个文殊菩萨问法，就是文殊菩萨问这个首贤菩萨吧，问首贤菩萨，就是说。啊，为什么有佛有尊生？这个佛陀本来就是平等的，为什么有啊？从这个物质上面为什么有好坏？从精神上面又为什么有苦跟乐？啊，从身体上又为什么有好和丑？其实就是这方面的事情，是吧？然后呢，这个贤首菩萨就答复他啊，本来是没有的，是因为尊生的这个分别执着产生一个妄相。大家看了经典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好跟坏，等你了解空性的时候，好跟坏的名字的本身是没有好坏的体，在法性里面，在这个佛的境界里面没有这些名字，都没有。如果你要证到佛性，当下就不存在的。那说存在都是我们现在妄心，就像眼睛闭看不到光明是一样的道理，啊，看不到光明是因为眼睛闭的，既然有这个法性，你看不到，这样打开眼睛全是圆满的，所以开智慧很重要。后面讲的这个性品啊，就是说。那个菩萨问明，先是文殊菩萨问贤首，后来转过来贤首菩萨又问佛的境界，但是又问文殊菩萨，因为文殊菩萨是以般若安住的，他在佛陀平等境界，了解佛陀的境界没有任何障碍，所以呢贤首菩萨调过来又来问这个文殊菩萨啊，就解答这个问明经，就讲佛陀的这个平等境界啊，佛陀的境界，佛陀不管成理上境界、事上境界，或者是佛陀神通妙运境界，种种境界了很多，讲了很多了。后来讲了净行品，净行品就是说我们尊生发菩提心，怎么样的可以达到不退转呢、啊？可以道心静静呢、啊？可以菩提心圆真呢、啊？可以这个坚强有力啊？也可以说我们所有的功德都会显现出来，应该怎么去做？ 他进行品里面讲得很清楚，这要按照进行品去做的话，他应该是可以圆满的一切功德啊。自身的法性的一定开支，一直到这个佛陀受记，然后弘法利生，示现这个众生的这个因地上的回向，或者说到众生境界中种种修行，都是经过进行品来的。其实而这个进行品体上修的话，你自然会啊得到很多的这个修行的一些力量啊。啊，最后一品就是啊这个一些法了。那么说这些法都是释迦牟尼佛啊方光说法，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因地菩提树下成这个毗卢遮那佛品和富明品，后面就讲到释迦牟尼佛的因地。因为我们再下一步看，释迦牟尼佛从一禅定、二禅定、三禅定、四禅定、五禅定、六禅定，他一直在往上说。在下一步，释迦牟尼佛就要升到天上给天人说法。在这个四世品里面呢，我们看到都是跟我们众生说法的，知道是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就是在初成道以后说的法，就放光，光中化这个光中化无量的诸佛显现出来，是吧？还有这个无量的法门也会显现出来，又讲了很多的法啊，这个法啊，通过这些法上的关照啊，通过这法的关照，可以让我们大家在这法上，这个法上面可以从两方面来讲，一个方面就是说法本来就具足，那我们说我们只要是啊接受就可以，但是呢，我们因地啊这个力量不够，或者自己的这个习气很重，也通过一些。啊，自己的这个六度波罗蜜和慈悲喜舍，乃至于种种修行，主要的是断自己的习气啊，接受这个佛法啊。他说这个华严经啊，慢慢的就会。他说主要的我们要讲这个念佛自在圣啊。昨天讲了这个信受念佛啊，这个信，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讲信的功德多么广大，所有的佛法都是来自于信。你看那个信的功德，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讲的信那么多啊，因为信的功德可以增加我们对我们将来有很大的这个触动。这个信受阿弥陀佛，那是阿弥陀，如果把它解开，跟它时间性、空间性和境界性，跟毗卢遮那佛心跟我们的自心，它都是非常吻合。那我们信阿弥陀佛的人，首先怎么样的完全接受阿弥陀佛？接受阿弥陀佛，后面就是称念阿弥陀佛。称念阿弥陀佛，它有几种作用：第一个可以降伏你的习气；第二个可以视为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第三个完全可以接受它。因为南无阿弥陀佛这种符号，一般刚刚开始进庙门的时候，都劝他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呢？它可以消除他的业障呐，可以增加他的善根呐，可以增加他的这个福报了。有了福报他就有资粮，有了善根他就有这个菩提心生出来，有了跟阿弥陀佛的结缘啊，慢慢消除他的业障，他就会慢慢会接受阿弥陀佛。一般这个都是信品里面来讲的，完全称念阿弥陀佛必须要信受阿弥陀佛。就是说信受阿弥陀佛，就是闻到阿弥陀佛名号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的时候，完全跟后面的一句话叫欢喜快乐忏弥陀，他的念佛他产生一种内心里面一种欢喜，叫自信心悦。自信心悦这种快乐是一种完全接受阿弥陀佛，就像我们观察这个毗卢遮那佛观中化无量这个世界，无量诸佛建立无量道场，所有众生在里面是一模一样的。它是一种非常快乐的心态，是一种快乐。我们成一个叫一个，你比较很亲近，对佛陀升起无上的信心；第二个，你心量非常的广大。广大就是说你不会死在你一个念上面，你死在净虚空变法界的这个体上，特别是你对华严经的认识，然后你信阿弥陀佛，这种信受应该是很快的。你把阿弥陀佛跟华严经一下相应了，这是念阿弥陀佛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就在华藏世界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种快乐啊，这种快乐叫自身快乐。这种快乐一定要把紧跟你现在的紧要完全吻合，叫自成，叫自心。什么叫自心呢？自心有两种，自诚跟诚恳。一般我们平时做的一块叫诚心啊，对师父很认同啊，或者做一件事情呢、啊、很认同啊，那个叫做诚心。诚心或者那个心都不是真的，是假的，假的。 那只有你的心跟你现在所做的，就是说你思维的这个佛的这个境界，讲无量光、无量寿、无量道，跟你时间空间境界合一了，叫自成，这个叫做自成。那我说我们获得自信心曰，自信一定在绝对之中，我们不需要去查字典了，现在字典都是有问题的。自成就是绝对的意思，没什么别的说法，你绝对就是自成，没有绝对拿来自成呢？自成就是一心，一心就是无我无法，知道吗？没有对立的我，没有对立的法，就是一个法的出现，那个叫做自成心，知道吗？剩下的所有讲都是多余的，你要紧紧记住。至于你看字典也好，你在书上一找一找你就找错了，那你到底要自成绝对，到底是你要修正最要还是讲理最要？我现在跟你讲，自成就是当下这一念获得无上的信心，你这个时候你觉得能解脱，那你就跟着去嘛，你还去查什么字典，看什么祖师的语言呢？是不是？怎么样的受用，怎么样的快思，怎么样的去接受它，你不要去看看别人的东西。把祖师灯一翻过来，你看文字这样说，发现不知道怎么做，那就麻烦了，就非常悲伤的一件事情。现在很多人把这个书上的东西搬过来跟我那里较量啊，那就麻烦了。到底你的修行尊要，还是你跟佛陀相应尊要？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叫自省心，这个快乐心啊，用这种心来念阿弥陀，自省心像跟佛心成为一体了，那种快乐才是真实的快乐，知道？快乐跟菩提心相应，我要成佛了。当下你获得了最虚生的功德，这时才真正快乐，又快乐又好，知道吗？如果你真的有菩提心，一定会快乐。这种快乐啊，唱着阿弥陀佛啊，你走在外面大悲一体，你感受了佛陀的大悲心印在你心中，完全是感恩顶戴。你走在任何一个地方，功德为伟，走在任何一个地方，阿弥陀佛常时在接引着你，念念在接引着你，你怎么有不快乐？你躺着睡着，走在外面去都很快乐，这就是快乐。啊，那阿弥陀佛能接引我，然后死了能往生了，这快乐是假的，那是等着死亡。那我说这种死亡的快乐，这种死亡的快乐和你修行获得的快乐，就像你吃到糖很甜叫快乐，但是呢，那个糖没有吃到，一直到死亡才能吃得到。你一直在等待着这一颗糖，马上就吃到了，很快乐，那是一种焦虑不安的状态啊，那不叫受用，那是一种等待啊。所以呢，这样的唱弥陀啊，你这样的念阿弥陀佛，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自诚的念阿弥陀，念久了以后一直很快乐，一直很快乐，实际上久了以后你就会，你所有事情都无所谓了。如果你不是这样去感觉啊，就麻烦。最重要的，你信受了没有啊？信受成名，不信受成名就变成六个字了。有人讲南无阿弥陀名号诸备三藏十二部，他说一名造德，一德造名，说南无阿弥陀名号里面具足了这个功德，这种观点是藏教，连藏教都不语的观点，这种完全是上帝的观点。打个比例来讲吧，藏教的观点说每个众生都有佛性，诸法都是无常，就是一切法都无常，每个众生都有佛性，这个佛性呢就是藏在藏，就是藏在那个地方，你没发现它就叫藏。你要如来藏，明了就不叫如来藏了，明了就是你的法身，不明了才叫如来藏。有人把如来藏不明了的情况下也代表着因为有个独立的如来藏，是完全错误的。如来藏，我看到这个密宗里面有合佛这样，何为如来藏？就是不知道的法性，你还没有证得他的这个之前叫如来藏，证得以后开显了以后就不叫如来藏这个名了啊，这就是法身，知道吗？所以呢，如果你说名号里面具备了这个名，具备了这个如来藏，具备了这个三藏十二部，那你不需要讲那个尽虚空遍法界都具足了，那我不与其修密证了，密证里面眼睛看到色声香味触法里面都具备如来藏了，你只有一个名号的具足，好比我打开眼睛就能看得到，我这个人信心比他更来得更快呀，是不是？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要了解尽虚空遍法界里面都具足了如来藏，里面都有无尽的善宝，那我睁开眼睛不会对他轻看，我随时我都会恭敬，但是你对名号里面才有，别的都没有，那我必然就对这个世界有嗔恨心和排斥心，和对这个世界有这个 不满的心态。这个命号能不能现前还不知道，我一觉醒过来我就知道我从鱼来帐里面出来，我吃的大米大米里都有无尽的鱼来帐。如果你认识它来得快，如果鱼来帐的思想，藏性的思想，大乘藏性的思想，就是别教或者是大乘教里面是这样的思维，小乘里面事实上就是讲我们有个佛性啊。所以信受阿弥陀佛说名号里面具足的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跟般若是不吻合的，跟别菩萨大乘教法不相应的，跟原教更不相应。为什么呢？只有名号才具备了如来藏，剩下都不具备了，那这绝对不是原教。原教是一切处具备如来藏，这叫原教，在一切处尤其是在别教，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别趣，明白吗？你有你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我的世界也具备如来藏，你的世界也照样具备如来藏，但你的世界跟我的世界绝对是两个，它的如来藏是一体的。那我在我这里面去感觉，你在你那感觉，你要比丘或者比丘尼或者善男或者信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那里面都具备统一的如来藏，这个叫别。在别里面四道如来藏，这叫别法，别法就是菩萨法，每个人在自己世界里面建立这个菩萨法。那说在别里面建共法，共法就是如来藏，又叫圆教，当下又叫顿教，当下能够悟到这个叫顿教，顿教当下清净啊，别教当下平等，圆教当下圆满，是不是？那么说修圆满法就多修圆满法，修顿教当下清净，这样修清净心就跟顿相应，就当下悟到顿，从此以后不以自己的习气为作，以顿为种，就是说了解了这是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这一念清净啊，不清净是由于弯心在动，我要取掉习气，安居在这保证在顿教的体上要修行，不是你信了以后还要相续去思考，要思考一直相续下去，就并且说思维南无阿弥陀佛，思维名号，思维名号能够达到一心不乱，成子以后永不丢失，就是心坐定啊，就不再离开它，叫菩提心越坚固的话你就不会退失，恶人正坚固先生能见到阿弥陀佛是一样的道理，就是现身作能正道不退转。清净和分别心，那你有分别心都是你的个人的妄想在动，我们要去掉分别心，然后进入到在一切处升起阿弥陀佛的这种信息。第三个也就是缘，缘就是如来藏就在当下，你就盯着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是说在如来藏的想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这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含在色声香味触法的体上，你就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因为如来藏它是没有相的，不能用色声香味触法，不能够用长短高低或者说贪婪实化用种种形象来表达，因为它这个真实处是言辞道断的，我们勉强立个名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所以你这样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前面你已经明了了，你的这个全部接受的当下和你在你境界里面建立接受，然后获得了对阿弥陀佛的信心，这个叫做顿别缘，知道吗？所以这个才叫心，就念阿弥陀佛，也就是说你的心跟阿弥陀佛非常吻合，这个叫什么？身心自在，通自在，通是代表你跟佛陀相应，知道吗？通自在，你的自在心和佛陀的自在心完全吻合，你的心你的身就是法界了，你的心就是现起意念了，他说你的身心闻到阿弥陀佛，获得自在，获得清净，获得圆满，就对佛陀升起性善的清净，性善的这个平等，性善的圆满，就顿教、圆教、别教都现前。其实，在四十八愿的讲，就是心忍、身忍、无生法忍，闻到阿弥陀佛不能记得第一忍、第二忍、第三法忍，一切佛法不能记得现前者，阿弥陀佛将不成正觉。所以你闻到阿弥陀佛名号，应该是你的身心跟他的这个阿弥陀佛相应的时候，应该是清净平等无惧，也就是说心忍身忍无生法忍， 也就是说佛陀的自在它是本来的，而你身心自在是闻后我得闻后得的，所以你的自在跟他自在完全吻合，完全吻合，这个时候要通自在。动王，动王忽然忘记了我和他，就是对面的这个世界和对面的我忽然忘记了，知道吗？还有现在过去未来也忘记了，叫动王，叫动王，古今现在未来，我跟他就是我执跟法执一切忘记了，这个时候你就见到了阿弥陀佛动王。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要动王现在过去未来心，要动掉完掉我跟法的这个体，完全是一个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清净啊，动圆这个。所以当下一念即动，当下一念即别，就是你的境界，当下一念即圆，就是阿弥陀佛，这样思维啊，这样思维，动王古今见弥陀，就是说啊，一柱活明照古今，我们念佛堂常常写的那个啊，一柱活明照古今，还有我们上面一个门对子叫什么啊？搬柴运水是吧？还有一个是什么？
吃饭穿衣，
吃饭穿衣，行如来之大悲是吧？搬柴运水，行弥陀之果德，这句话就是说。在你办在运血的时候就是阿弥陀的果德现前，在你吃饭穿衣才知道如来的大悲，就是恩德，你吃是销售啊，办财是出啊，你办在运血是付出啊，那就是阿弥陀在运作啊，是不是？在你吃饭穿衣啊，那是在大悲，佛陀的大悲就在你吃饭穿衣的时候，你不要去我观想大悲，吃饭穿衣就是如来的大悲。所以有人讲，你想我这么把阿弥陀佛丢掉了，其实观想弥陀这个名号和他已经无关紧要了，最重要的吃饭穿衣里面他本身就具备了大悲，你不要想大悲，不要想阿弥陀佛，这个就具备如来大悲，吃饭穿衣都感受佛恩啊，办财运气都是如来果德，都是如来光明，你哪一天不在如来光明之中呢？一柱活明照二十，也就是一柱活明照古今，你昨天今天明天，那你就对过去不牵挂，对未来也不会牵挂了，因为过去是阿弥陀佛，现在是阿弥陀佛，未来还是阿弥陀佛，唯有的就是你信了还是不信了，你迷还是觉，就是一念间了，是吧？叫动王啊，有动王古今见弥陀，所以你要把这一柱搞懂了，你就明了了，是吧？所以这里面柱柱都是动圆别，就是说别教顿教圆教，顿教当下般若，别教当下菩萨，圆教当下即佛。所以在行菩萨道，顿清净性上清净，别就是菩萨道，别就是菩萨道，知道吗？具足菩萨道，圆就是阿弥陀果都在照着你，所以呢别，因为顿里面无我，别就是菩萨，无我见离才是所做的一切事情才是大悲心，有我就变成人天福报。如果你半财运水有个我，你不能够顿，然后说你半财运水就是我在半财运水，我在半财运水就变成人天福报，那就不叫别了，别叫行菩萨道。所以在密宗里面一个活佛就给我讲过这样一句话，说现在人都在行菩萨道，却不知道般若智慧非常重要，不通达般若智慧，所做一切善法全是人天福报，乃至于就在感情之中，因为都在感情里面，就是我在做善事，我在放生呢，我在做功德，这个都是我在那的。告诉你没有用，跟般若一点都不相应。你必须要把你当下所做的跟佛性完全吻合，或者说是自信，但自信全部接受你很难了。所以佛陀的愿力就很方便。很多人说，放生做善事也是这个如来的果德，然后呢，把这个功德回向。啊，这个那个什么样什么样的，我告诉你都带着情戒，因为你不了解般若智慧，不了解在闻法的过程中，不了解你自己是没有的，你还有个我在回向也是错误的，知道吧？你必须要先闻法了以后了解我是不存在的，然后所做的事情都跟佛性去相应。所以一旦你了解了我，你自然而然的所做任何一件事情，就哪一根吵起来都是无量无边的功德，都是如来的果德。在世界上面，一旦你了解了阿弥陀佛，你认为扫扫地都是如来果德，都是光明啊，都是光啊。是因为毗卢遮那佛放光，光中化无量诸佛，我见准准道场， 那么说我们从华藏世界里面看华严经，应该都知道这个道理，知道？因为有我才有种种世界出来，但是你的世界在佛心里面还是幻化的，是他画出来的。是因为我们今天看那个里面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尊生之因呢，所有的境界都是越来方便化现，就是说你的境界都是越来化现出来。因为越来看这个境界都是空心里面建立种种境界，他也在这个世界，我也在这个世界，他看这个世界就是比较菩萨啊，菩萨的体，菩萨就是无我的大悲心啊，就是功德的显现。好，那第二的话就是本来弥陀，真实弥陀，人我自空不用除，观受无量相无相，示范如来共弥陀。这个大家可能应该都能看得懂，本来弥陀啊，本来弥陀。那我说净土方面的人就知道，本来弥陀，本就是当下根本的意思，直本呢、啊，直本就像你到这房子里面来，这个房子我坐在这个地方，大家成年人，那我就坐在这个地方叫本，然后你从房子里面开门打开然后进来，这叫始，开始的始。你一进来，直本是同体的，看到没有？你一进到这个门，我两个是一体的，叫本直本一体。但你信阿弥陀佛，一旦你进入到阿弥陀佛他的本来的面目和你当时的一念的觉悟心是同时的，这样你进到寺庙门，那就是寺庙里的和尚。那说寺庙的和尚到了寺庙，为什么你进到寺庙门就是寺庙的和尚，你到了别的庙里去就不是庙的和尚了呢？因为你出了这个庙门，跟本已经产生离开，知道吗？你跟我这个本离开了，你怎么能说是我寺庙里的人呢？你必须到我的寺庙来才是我寺庙里的和尚，出了这个寺庙就不是我寺庙里的和尚了，也就是这个道理。那我说你信了阿弥陀佛，要跟本相应啊，本弥陀。所以我们修行人一定要认识到，你一定要时时刻刻在本里面，不管做什么事情不能离开这个本，离开了这个本的话，你就走出了阿弥陀佛，就去别的法门，知道吗？所以呢，在净土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不管是上班做善事，或者是在家里带孩子，或者在庙里面烧饭，都不能离开本。离开了本的话，你就变成个人搞一套东西啊，就是说因为弥陀是根本，本其实就是真我，就这么简单。真我，真我就是无我，就是无我，没有我，知道？所以所做的事情没有我，那都是阿弥陀佛，是一句光明。他说这个叫做本来啊，那个来是来处的来，是为什么来处的来呢？本来它是两个字要分开来的，为什么呢？你来了才叫本，不来了就不叫本，知道吗？你来了，你本来是阿弥陀佛叫本，你不来，如果你悟了你就来了。所以你今天来了叫如来，如来如是不动，来是来了，它有来有处，而有来有处的本体它是无来无处。但你悟了到哪个地方你都在来，知道吗？如果你不来，如果你不悟的话，那你这个本不现前，你这个本不现前，你本不现前的话，你来也无用，你来也无用。所以释迦牟尼佛来了，他实际上是没有来，他没有来，没有来，但是他就来了，这叫来，本来弥陀。所以呢，这个真实弥陀就讲他的真实一面了，就是国位上来讲他是真实的啊，真实就是实相，就是前天我们讲到，只要我们信佛法叫信实相，除了实相之外所有都是虚妄的。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法，我们三个定义都是实相，一个是用，一个是体，一个是相。从这个体上讲，就是我们的法身是真实的；从相上讲，就是报身是真实的；从这个运上讲，就是法界都是真实的。你现在看这个世界不真实，是你的妄心了。这个世界对于来讲都是法界之用啊，用而无用，对我们来讲是用，对法身来讲它没有用，无用之用啊，无用之用。你眼睛就打个比例了，谁起了波，谁丝毫不动。水不管把它起什么样的波，那也是我们的妄心，水还是水。水不管变成什么样的波，水的本体也不多，它也不少，它也不会说因为成波了水就不是水了，水还是水，波是我们的妄心。不管变多大的波，它还是水，水的本体，它安住水，我不安住波，波是水都众生心的，而水的本体它是源源不断的，它源源不断的。一旦你知道是水，不管成什么波，你都会说自己是水，你悟了 就认为到哪个地方都是水，不管你是寂灭的还是不寂灭的，你都认识到这是水。所以呢，你来的时候这是终身心，知道吗？那如果你知道这哪个地方都是水，那你今天烧饭是烧饭的钵，吃饭是吃饭的钵，做和尚是和尚的钵，上殿是上殿的钵，但是水本随性不离，水本体永远是不会动的。所以呢，一旦你明了以后，你来就是你现在在这个地方坐着，你不来就这个地方消失，消失不能代表它一直消失，因为水不会消失的，就是说它永远在。那人今天为什么来呢？就有几种原因，像我们反复来讲，因业而现，因业而现，对佛菩萨来讲因愿而现，知道吗？佛陀菩萨的愿力在众生业里面，因为他自己不会动的。那我说我们众生我们会动吗？我们也不会动的，我们是业在转，知道吗？我们是业起波，不是我们要来，是业在动。你不能说我是那个业啊，那不变成真实了，这个我也是不动的。佛陀他的愿力来了，佛陀愿力是跟众生的业力它是一体的，所以他来而无来，我们呢实际上也是来而无来。我们来了，这是众生的业来了。我是来吵架的，还是来骂人的，还是来求福报的，都是你的业，知道吗？众生迷跟菩萨悟，悟了什么呢？菩萨来但是他没有动，但是我们来了，正是我自己来了，出了正是我自己出了，所以你哪有来哪有去呢？你哪有来哪有去呢？是不是？这是一个业的显现而已啊，这是一个业的一个波浪而已啊，是不是？喷一下这个业显现，你的业显现，你没得睡觉的时候睡觉的业，吃饭的吃饭的业，你的自信怎么会动呢？所以你一直是业，你好像走了很远了很远了，实际上都是一个业在跳动，其实你根本你没走一步漏，你没走过漏的都是业。你要观察到什么九江百经天经的，都是一个业在动而已，是个业。哦，业来了你感觉到来了，如果你抓住百经抓住天经，然后是抓，所以就流转生死。如果你了解了，了解了根本就不动。如果了解了阿弥陀佛，哪个地方不是阿弥陀佛，就像波浪一样。所以我前面讲就是说，我们都在生死海中，我在唱高山流水，什么呢？在高山，在上的地方，在下的地方，功高我慢的时候就是高嘛，啊，这嗔恨心的时候就是低嘛，然后恨心，恨心就是海嘛，海底嘛，嗔心的时候就是高山嘛。所以叫我们现在在唱高山流水，在这个世界有恨心就有高山，在底下冤气很重，就是海，大海那么深。但是觉悟的人呢，菩萨跟我们同时，我们高山他也就唱高，水就波浪跟我们起来了，你要唱海水他就跟你很低。所以菩萨在这高山在海水低高的之间，他们是解脱的。但是我们在高山底下，看着底下想着上面，看着上面想着下面，不断的执着，就是说就像那个猴子一样，是吧？抓住西瓜想着蘑菇米，看着蘑菇米，看到一个兔子追兔子，到最后面一无所有，就不知道你自己的自信在任何地方都会显现出来。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老是抓住这个丢掉那个，抓住这个丢掉那个，到最后死的时候两手俱下，他万般带不出，唯有业随身啊，什么都带不走。就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信佛，彻底就放去啊，你这个虚妄的追随啊，不管你现在抓到什么东西都是假的，只有阿弥陀佛才是真实的，人我自宽。如果你了解了阿弥陀佛真实的阿弥陀佛，只要你认识到真实的东西，假的东西之下，就像太阳出来很暗，哪有不消除之道理呢？你不需要去消除什么啊，我自啦法自啦，然后我要消除我自啦，不需要消的。如果你了解了阿弥陀佛，时时刻刻都在阿弥陀佛真实体上，人我自宽，人跟我是自己会空掉，太阳出来了昏暗自消，这个昏暗就是你的无明。你不要为了消昏暗消无明，反而我增长无明增长昏暗，为什么呢？就像是你盯着太阳然后想着昏暗，你马上就到昏暗那个地方去，结果昏暗在增长，知道？所以呢，你在消烦恼的时候烦恼还在增长。很多人呢，他为了消烦恼烦恼越来越多，为了消自己的这个种种对性，就是修行你老是对峙，而是对治他。所以佛菩萨啊，很多人讲了，就说在你烦恼的时候，就像你魔现前，要以慈悲化之，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来，我要把你灭掉啊，不能叫灭掉。实际上就比你我们身上很多东西是远远灭不掉的，但是大家都在忙着这个事情，你可以忙一辈子。像社会上人呢，工作三八，他为了消除烦恼，看看电视啊，他可以维持一辈子，一直到死他都不知道什么回事，你知道吗？但是你也看他过得很。 很伟大，很英雄，并且在这个世界上过着特别有滋有味的，看电视啊，玩了的吃喝嫖赌，他觉得他比你还更幸福，是不是？他也不学佛，他也可能，你也可以这样过，你文浅可以不学佛这样过啊。我保证没有人干扰你，唯有业随身，这里造业着，所以在这上要不顾虑这些事情，在这个世间也愿意过去。但是呢，啊，业报完全是两回事。所以呢，你老是为了去这个消除业障啊，为了消除业障，所以我们发菩提心，在太阳光下就盯着太阳，这个就是忏悔心。忏悔心越重的人，就盯着太阳，力量就越强大。我忏悔心不重的人，就老是盯着烦恼。这一盯着烦恼灭烦恼的人都不能受为是真实忏悔者，你紧紧记住，只有跟菩提心、跟佛心、跟解脱心相应者才是真实忏悔者。就是盯着太阳不放，不能离开它，去证明你就怕下恶道嘛，是不是？那就盯着它不放嘛，盯着它不放肯定会带来清净啦、快乐啦、自在都会现前嘛，不断的相续嘛，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啊，不要为去烦恼这些。但是我们因地上刚刚修行的人啊，跟他讲这个可能都没有多大的用，因为一般人都很注重自己呀， 现前得到的一些感官上的快乐，或者说啊一些这个相对的这个接受，相对的接受就是比你两个要得到禅定的味道了，就是说不愿意盯着佛，这个也很，所以真的想了生死，就应该念啊，老是念佛，就这个意思。观受无量相无相，就是说这个观跟受啊，是阿弥陀的愿力所发起来。对佛来讲呢，观受是空性的，知道吗？因为佛陀愿力是在众生心中所建立的，佛陀的自性是空的，水性是空，但这个波好像是有，是不是？这个波是我们的妄想，如果你没有妄想，这个波就变成水性，就是佛。然后你的妄想本来是空的，而水性也是空的，哪地方有实体呢？就没有实体。所以阿弥陀佛发的，他只是发了个愿而已。然后呢，众生执着就变成实体。你要说大地为什么那么坚呢？是我们妄想执着。极乐世界的大地啊是柔软的，为什么？因为它是空性的，它是空性的。那么说我们如果通过修行的时候，人越柔软了，越柔软，看到什么东西都很顺眼，就代表跟空性比较相应。你骂我的时候，你觉得在身上没有刺激感，你没有刺激感，就证明它已经跟空性渐渐的相应了，知道吗？如果你骂我，你马上就跳跃起来，证明它是坚固的，坚固的，然后触动了你，然后就非常烦恼，就证明你的烦恼啊很重，所以这个东西刺激一下，就像刀戳在你身上一样，就很痛苦。但是人家骂你，戳在你身上，你感觉到没有感觉，反而我过去关心他，那就恭喜你，你心已经空了，这种业力到你面前呢，它是空荡的，是空荡的，知道吗？所以阿弥陀佛他已经证到了这个空性位，那说他的愿力虽然有无量观无量寿，但是呢对佛陀的愿力他是无我的，所以他随性是空性的，在众生心中建立这么一个形状，建立一个形状，众生变成种种差别，都是你自己的妄想和分别。不讲这个大地是很坚，那说你看到这个点很乱了，你会生烦恼，是吧？一个清净的人他绝对不会有的啊。所以呢，我们怎么观察自己这个世界的空寂，你不要说这个品质怎么空啊，啊，这个品质我念的不是有吗，就空了。就是这个品质你看到的时候跟你心非常吻合清净，就代表你跟空性相应了，知道吗？我并不是说这个品质没有了，不是这样的。空性是一种柔远，是一种清净，是一种毫无执着，放下去就彻底放下去，拿起来就彻底拿起来，没有什么连不起来放不下的，这个体就代表你不空，代表不空。所以大家了解，空性并不是这个地方消失掉了，空性是你见到它的时候在你心中是非常清净，一点都不执着，在你心中是平等的，那就是空性了。在逆境中可以感觉到更重啊。就打个比例来讲，一个人一把刀把你脚给砍断了，一个人了解空性的思想，那说这把刀把你脚砍断了，你不会烦恼，这就是空性，并不是说没有刀把我手砍掉，空性了你就砍不到我了，是不是？ 那个不叫空性，看不到我，这是你的小小的，这是你意识里面一个小小的巧方便，一个小小的神通而已啊。空性就是你砍我就是砍我，但是我不痛，我不痛。如果跟空性相应，就是有强大的，或者你又忍一忍，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当时不是说忍欲现人吗？他说我砍你，你恨不恨我啊？他说我不恨你，他说你是假的，他说你心里在恨我。好了，他如果假设我要恨你，我身体变成八大块，如果我要是不恨你，我的身体立即恢复。结果呢，那身体马上就恢复了，是不是？就是一点恨心都没有，真的没有恨心，可以达到这种忍，也就是无生法忍的。我们还有忍的这个心，就证明你还有恨心，知道吗？就是人家打我，我要忍耐啊，还有恨心，这个恨心早晚会爆发的。所以达到无生法忍，要了解他的这个体。如果你现在阿弥陀佛不断的学，人我自空掉了，那个观受，观受是相而无相，就是了解时间性、空间性和境界性，它都是空性的，但是都是有相，相而无相，无相之相，所以你看到的实在是无相，不是离开相找无相。就是说在那个金刚经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是有人讲师父我做不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说你做不到吗？你现在这个我相不就是吗？因为我相的本体就是无相嘛，但是你执着了就变成有相嘛，你执着它就有相嘛，执着有相会什么呀？这个脸睛漂亮了，你要希望它保持 长久啊，所以你每天要打板了。如果你无相了，它老了就算了嘛，死了就算了嘛，对你来说不执着嘛，这就是无相了嘛，是不是？那生老病死，你的身体怎么样呢？就是每一步每一步你都是空的嘛，或者说你不执着了，就是过去了，不管你将来说了什么样的，你都会。你比例了，我这个手说要把它扒破以后就穿成八字，我就想呀，要穿成八字以后不好看，手就不好看，这就是有相了，知道吗？有相啊，这个身体好看，这还有好看的，想好看的观点生出来，就证明你已经有相了啊。如果证到无相，不好看就不好看，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我们出家人要凭智慧活在世上，好看不好看无关紧要，如果有好看来招引别人的话，那就像大便招苍蝇是一样的道理，再好看你搞得好看，有智慧把别人家招感出来才是真实的，相貌好看把人家招感起来，那早晚会出事的。你说要相貌好看干嘛？我有智慧我怕人家不来吗？干嘛要是相貌好看要人家来呢？那这个东西会害人的，所以相貌上面已经无关紧要了。如果你要追求相貌好或者衣服好看，把别人家哎，人家多跟你讲几句话，说你怎么样怎么样的，那证明你内心中有问题，早晚会出问题，知道吗？所以这个相都把它破掉。如果你了解了这个相而无相，你的生命是无相，你的法界是无相的，所有的境界都是无相的啊！但是呢，都是生命，其实我每天都在过时间，时间在过，这个就是无相的空性，空性就是无量寿，无量寿是阿弥陀佛愿你怎么样？你感觉到有，那是你的万心，是你的万心在建立着。这个万心要知道是吸气，我们没有断掉之前是吸气，就是说先认准它。认准它是空性，我没有证到没有关系，没有证到没有关系，先要认准它，然后思维它，慢慢慢慢的，慢慢的到最后面，你发现你命都没有了，你的命都是阿弥陀佛，你发现你自己生活就有转变，你看见你这个相就空间，哦，原来空相恨心就有坚固啊，冤气就有海深，原来这个世界都随着我们的嗔恨和冤气产生了高山深海。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万心，如果我们心平了，世界就平了，所以世界平了肯定是我们心平了，是一样的道理。你了解这个，那为什么随着我心我去种种变化呢？因为它是空性，它是空性的，才有佛陀的愿力，它是空性的，才会在我们心中建立种种变化。所以这个空性就是文殊菩萨。你说文殊菩萨在哪里？文殊菩萨就在空性。空性在哪里？空性就是时间空间境界。大悲心在哪里？就是建立众生的幻想，就是众生所有幻体都是来自于大悲心，所有众生的空性都是来自于文殊体。所以我们睁开眼睛全是文殊菩萨，睁开眼睛全看到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就是你所有的境界，安住了我们的心。所以观音菩萨观中有五道众生，就是这个意思啊，观中五道众生，所以无道众生就有无道众生的境界，所有的境界建立了我们心里安住， 知道吗？他说他是空性的，就是文殊菩萨，是因为文殊菩萨跟观音菩萨他没有一秒钟离开我们，没有一秒钟离开你。见到这个观音菩萨跟文殊菩萨，那说叫无相观音，无相文殊。那无相观音、无相文殊，包括 无相释迦，还有无相弥陀，都建立在这个相上，这相而无相，这叫无相。所以有人到什么地方去找文殊菩萨，你睁开眼睛见到，到底哪个重要？你见到天上飞了一个菩萨，那当然给你加持的也很大。最重要的要见到真正的文殊菩萨，就是无相之相，相中的无相体。要真正见到观世音菩萨，就是现在的相貌，见了你的境界都是观音菩萨的大悲心。所以你时时刻刻观音菩萨大手在你两边，所以二念阿弥陀佛，释放诸佛陀林旋，观音狮子在两边，是不是？观音菩萨陀甘露洒，大狮子菩萨在你脚底下托着你，是不是？在经典上面常常谈到这个问题啊。所以你这样思维，他说这个观受无无量，用这样的思维啊，跟般若智慧跟色相文前吻合，释放如来共弥陀，所有的祝福跟阿弥陀佛完全是一体。阿弥陀这三个字就像毗卢遮那佛观中有无量的祝福，见种种道场成等正觉，在毗卢遮那佛品里面讲得很清楚，无量的祝福在成等正觉，有无量的菩萨在你化现啊，修普贤之德，是吧？有无量尊胜的境界安居在毗卢遮那佛观里面，释放诸佛在度他，释放菩萨在安住他，看到没有？那么说在这里面也同样于是，如果你了解华严经的话，要信阿弥陀佛会更加快死，是不是？啊、哦，原来释放如来供阿弥陀佛，释放如来摄无量菩萨，而无量菩萨摄无量尊胜。所以呢，这个阿弥陀就是阿字是释放诸佛，弥字是释放菩萨，陀字是释放尊胜。阿字是体啊，弥字是相，陀字是用。阿弥陀就是提相用，也可以说阿字是皈依佛，弥字是皈依法，陀字叫皈依身。也可以说啊，这个阿字是叫善根，弥字叫福德，陀字叫因缘。也可以说阿字是自神仙，弥字是啊这个身心，陀字是大悲回向心。那说它非常非常吻合的。也可以说阿字是叫心人，弥字叫法人，陀字叫无生法人啊。啊，自身是身心和回向，三个福德因缘都在这三个体上，阿弥陀这三个字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个阿弥陀这三个字啊，跟释放如来跟我一体。如果你了解相而无相，那你天天跟释放诸佛跟阿弥陀佛一体了，就是没有众生了。所以比如说金刚经里讲啊，这个一切圣贤皆以无为而有差别，但是没有讲一切尊生皆以无为而有差别，没讲过这样的话，是吗？那说这个为什么尊生是虚妄的，它没有实体，在圣道或者是在这个法性里面都不会讲到尊生，因为尊生是不存在的。波上面还有波吗？就是波水跟波的关系，尊生是波，如果没有水波不能显，就是尊生不能显现出来。这个没有水的话，你有波有啥用呢？这波画一个它不成形的，就是波不是独立存在的，不能独立存在，就是尊生不可能独立存在，知道吗？那么说独立存在的只有你的自信或者法性或者圣或者是发愿力想普贤之德。所以我们现在这样来到这个世界，这样你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这样你看到任何一个体都在身贤位上面，因为尊生是不可得，没有尊生哪有尊生呢？没有尊生剩下全是圣圣贤啊，贤就是跟尊生性相应的普贤嘛啊，圣是跟佛相应了，像阿弥陀佛、释放诸佛都叫圣啊，贤像普贤之德叫贤啊，圣贤，一切圣贤我有差别。如果你信了阿弥陀佛，就跟圣贤相应。我们第三个，于是弥陀，于是啊，也是讲实相的，于是弥陀，实相弥陀，这个。一念刹那应十方，无限风光尽庄严，得漏自信日寻空啊，循环的循日寻空。他说于是，于是啊，就是讲于是我闻了，一般人讲于是某某某某，于是某某， 这要将于是肯定是跟佛有关系。你看，于是停止，看，于是善止，这就是空性的意思，对吧？于无来无去，它没有一个实体存在，无自性，它就是空性，此相此体都是空的，叫于不来不去。你不管怎么动，它身上没有动过，你看得动吗？它没有动，知道吗？因为它是空的，知道吗？相是空的，体是空的，哪有善字体呢？它就是于是善字。如果你了解于是这两个字，这个善字就是于是，就是佛的意思，知道吗？所有东西都是于是，只要加个于是就不可思议。所以经典上，于是我往意识附在思维果，一定要加前面于是。于是是性呢，就是说性成就，知道吗？如果你不于是，那说这个阿弥陀佛，你不于是，这个阿弥陀就不会圆满。于是就是实相，知道吗？于则就是无来无去啊，不增不减，无来无去叫于是。于啊，是就是真实，就是真实的意思。真啊，一就是解脱的意思啊，乐就是真实的意思啊。于是就是妙乐，妙叫于啊，这个是就是乐解脱之一，叫妙乐啊。于是，所以这个于是这两个字的话啊，非常深意。任何一个东西，只要加个于是啊，我不是讲吗？于是昨天，于是今天，于是明天。大家看我过去写一个，于是昨天，于是今天，于是，就是说昨天也是圆满的，今天也是圆满的，明天还是圆满的，叫于是啊。于是上殿，于是过堂，于是吃饭啊。于是烧饭，于是扫地，于是看店啊。于是做香灯，都叫于是。只要加个于是，就是它是真实的、空性的，它是圆满的。如果你念念之间都是这样的体，叫于是。于是弥陀就是真实。不管你看得到还是看不到，不管它是变化，就是昨天的、今天的、明天的，就是时间性。昨天的时间是不是走了、消失了呢？到哪里去了呢？啊，今天的时间在哪个地方呢？明天的时间又在哪个地方呢？它是空性。你出来了，它不多一点，过去了它也不会少一点，这个叫做余，知道吗？我们认为，哎，我今天活了一天，这叫我值。实际上你活着这一天，这是一个空间而已，你那个时间根本就没有多一点。但是呢，消失了，这是它隐掉了，隐掉了，好像就没有了。事实上它的时间仍然在，时间仍然在，就是说那个东西永远它不会变的，永远真实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东西呢，一般以我们尊身的量上来讲的话，只认为看得见了它就存在，看不见了它就不存在。事实上不管你看得见看不见，它都存在，就是真实的，这样就跟将来加水一样，波浪一样，永远真实的，因为它是不动的嘛，啊。所以这个要靠般若智慧来关照啊。是于是啊，于是就真是弥陀，四相弥陀，四相弥陀前面也讲了，四相无相嘛啊。于是弥陀，四相弥陀，它都是一样的道理。一念刹那应十方，一念现前，一念就是十方，十方就是一念。时间如果你要是它隐更显一体的话，那我们讲一下那个文殊菩萨问经里面就可以啊，文殊菩萨跟这个文我机居士在一块问病的时候，你就可以听懂他的意思。他说文殊菩萨问病，很多那些二老汉问了以后呢，都啊内心中都害怕不敢去问啊，因为过去都被文我机呵斥过。后来文殊菩萨就问经，因为文殊菩萨获得空性，他啊无所不是，这是邪和魔而已。而魔就是涅槃，邪就是出生。所以释迦牟尼佛涅槃跟出生在我们面前示现成佛，跟出生性相应，叫做成佛。然后释迦牟尼佛涅槃了，就是灭啊。那说这个灭就是自性，它这个涅槃体就是空性体啊，回到他自己的那个自性上出来，它是因尊生而显，就是因为某一件事情显现出来。所以文殊菩萨就问的时候，文殊菩萨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来就是不来，不来我就来了，是故我来了，这个来了就叫做显，他无来就没有显，他 他说我不来的这个体跟我现在这个来体是不二的，我来的这个相上来的这个体啊，和不来的这个体是一不是二，所以我来不来已经无关紧要，但是我是还来了。我为什么要来呢？因为他这样说这句话他一定要来，因为他显相，他必须要显相，因为显相他就是不来的体，如果不来的话就不需要显相，因为在净灭体上无言辞的，这样有言辞他必须要显相。那维摩诘句是答他怎么答呢？他说他我病因为尊生病，尊生病我有病。他说尊生病就是贪嗔痴了，不是生病的病了，就是贪嗔痴了。那贪嗔痴的病跟这个，你就说我现在有病并不是我病，因为身上有贪嗔痴，只要你有贪嗔痴我跟你在一块我就一定会生病。那说我这个病跟贪嗔痴是一体的，我不可能独立从一个病出来，知道吗？因为病跟贪嗔痴是相应的。那释迦牟尼佛他不会生病的，生病是视线，就是说尊生有病，他视线有病，释迦牟尼佛他根本就不会生病的。那为什么有病呢？因为尊生有病，有贪嗔痴。所以呢，贪嗔痴大家看到吗？我是病，我是病，这是视尊生的贪嗔痴而已，我并不是我真的生病了，知道吗？我贪嗔痴是什么样的？是清净的。贪嗔痴的本身是空性的，对唯我诘句上来讲一切法是空性的。那么说贪嗔痴你会觉得痛吗？你在贪的时候觉得痛吗？最多有点烦恼而已。但是他的病跟你的贪嗔痴无二，如果你觉得贪嗔痴在你有贪嗔痴的时候都不觉得痛，何况他呢？所以他的痛对他来说没有任何障碍，知道吗？他的病跟尊生这个贪嗔痴是一体的。这个世界所有有贪嗔痴建立的，只要我们到娑婆世界来就一定会实现病苦。所以我的病不是独立的病，是跟尊生的病是同我一体，是一体，是不二的。所以没有一个独立的文殊菩萨在生病，那么说不二的那就是空性的，知道吗？你想一想，一个人把尊生的病，把所有尊生的贪嗔痴拿在一念之中，他的心量何止广大？所以他这个痛对他来说的话他就不什么痛。打个比例来讲吧，一个小孩子我打他一锤子他就很痛苦，是不是？长大了以后我再打他可能我就好一点，如果我拿这个小锤子打大象一下更无所谓了。为什么呢？因为大象的承受力很大，所以呢我打他一下，我同样的打他一下他一点事都没有。我打一个人可能有半疼半疑的，但是小孩子打他他会哗哗大哭。也同样的，这个痛在某一个不能承担的人身上他就很痛苦，在一个可以承担的情况下他就不痛苦，知道吗？所以业力也是一样的，业力它本身是没有大小的，它没有大小的，但你弱的时候业力就大，你强的时候你的业力就小。如果你非常清净的话，业力在你身上不起多大的作用，如果你非常烦恼的话，不讲这个就是小小的一件事情会把你带到。所以业力本身是没有大，因为它是空性的，你的弱，你的力量弱，你特别在乎，那么说他身上比例来讲嘛，人家拿刀把你戳伤了，你可能都会忍着把它包扎起来不觉得痛苦，但是医院在后面讲你一句话然后让你这个痛哭流涕非常痛苦，为什么讲你的一句话比把刀杀的很厉害呢？到底哪个痛呢？还是刀杀的你痛呢？还是人家骂人家讲你的一句话伤害你的痛呢？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那个刀跟那一句话它其实都是业力是平等的，所以业力没有重跟轻，只有我们自己在乎的重轻。所以世界上没有什么真正的重业或轻业，只有你自己在乎的力量大小，你越在乎越执着这业力就越重，你放去的越快你业力就越消失。所以仅仅记住业力无大小，没有大小体，知道吗？所以要认识到这个世界上就看你怎么去把它化掉所以一念刹那应十方，这个时间性和空间性呢我们要认识到时间性跟空间性的这个体，一到北京去你觉得很远，是不是？那我问你，这个北京一直到你身边的时候，竟然你的大脑子里面都是一个概念，因为外面所有的这个远跟近都是你的一个概念， 就是段子都讲到这个问题呀、啊。山跟海是一样品的，就是说高山呢、啊、跟海，你眼睛看它是一个错觉，就是释迦牟尼佛在楞严经里面一个指点一个指点，它是上是下，是吧？是你的错觉，是因为我们觉得缘跟境是你的感官上的错觉，事实上缘境就是一个妄想而已。你打个比例来讲吧，有一个人说，如果没有池能量啊，他说有一个村民呢去办水，他太远了，后来那皇帝就下个命令说啊，本来是十里路，说那个地方是五里路，就这样的讲一下，后来那人发啊，只有五里路啊，很近的，他就感觉到好近，对吧？你要说二十里，他觉得好远，他一个概念上面的说，一旦概念改变过来，他就很近，概念没改变过来，他就很远。在某一种情况下，你也会赢了。你比例来讲，空间来讲，空间呢就是比例来讲，你打麻将，哎，把空调打开，啊，他空调啪啪啪就打开了，其实根本没有插电，啊，会打到了，觉得好凉快多了，觉得凉快多了。那这凉快从哪里来呢？还是你心里出来呢？还是在外面出来呢？只是明明的空调没有打开，他怎么觉得凉快了一点呢？是吧？证明说外面人跟约它是个抽象的。那我有一次到看完谷去。他说坐在那个地方，很多流石和积石在那个地方。我刚刚到了，看到流石，我觉得很多的不好的味道。但是我静坐看虚空，看到虚无，因为在山顶上面嘛，虚无的。我坐在那个地方，哎，流石的味道没有了。为什么一瞬间就改变了呢？就证明外面的空间可以随着你的念头把它改变掉。所以外面的思想都是假的，你的一念就能变十方。再打个比例来讲吧，如果人的思想。你现在看这个瓶子很小，是不是？是因为你有个大空间里来看了，在大空间里看，如果把你缩小，把你的念头缩小，然后把你关在一个房里面，关到一个房子，关到非常非常一个小的房子里，你挤在里面，你觉得这个瓶子很大，觉得瓶子很大，然后呢，再把你缩小，你的思想的眼观呢，就是你先完全缩在这个瓶子上面，然后这个瓶子就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这个瓶子可以进虚空变法界。如果你真的把我忘记了。因为你这对你就有空间的概念，把我忘记了，这个瓶子可以变一个法界出来，这瓶子可以跟法身是同时的，这就是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一念变十方，知道吗？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的话，你的时间、你的空间、你的境界跟十方世界是无二无别，你不需要去找十方，你了解就可以了。你这样抓着瓶子，到了一定的时候，一定会恶人正经故就能见到阿弥陀佛，就是这个道理。过去我师父叫我啊。他说看着地板修行，就是这地板了，然后看地板，不停看地板。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地板能念佛呢，就是看着这个地板，他肯定，因为我师父也常常问我一些境界，他说如果你打坐经过用功修行，参着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些法，然后你再做一个仪式，就是把一个灯系做一个标本，然后你盯着那个地方，可以让极乐世界这里显现。他要我去进入那种境界，让极乐世界可以在地板里面出现出来，就是极乐世界可以从一个地板里面出现出来。那极乐世界在一念里出来都无所障碍，何况一个地板呢？是不是？那说有一个和尚，他常常拜西方极乐世界，拜阿弥陀佛，他抓头剃头抓头，把西方极乐世界抓到空中出来，就可以抓出这样的境界出来。所以呢，我们跟阿弥陀佛相应，其实也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阿弥陀佛进虚空变法界的心，它是真实的，你每天都活在阿弥陀佛这个身体上面。如果你真的对阿弥陀佛有信心，时时刻刻他的毛孔、他的世界和他的所有的这个寿命都跟你是同时的，就是你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你可以通过观想慢慢的修行也可以做得到。所以呢，就一念刹那应十方，十方世界的一念，如果你要感悟得很深啊，念华严经感悟的应该很深了。念华严经念到里面去，你就感觉到它这个排列的时候，慢慢排列，慢慢排列。佛名号，因为了解空性思想，我觉得名号就是个名而已啊，不如现在这个境界。然后我现在所有的境界都在毗卢遮那佛释放诸佛，因为毗卢遮那佛关注有释放诸佛，释放诸佛心中有无量的菩萨，现无量众生境界。那我现在不就在那个境界里面吗？我以前过去常常讲的这样的话。他说在这个境界里，那我现在看到的全是这个境界都因为毗卢遮那佛或者以这个释放诸佛的身边的那些菩萨所摄持我安住我的这么一个体。如果你在这里面修行读经，就要找到这种感觉，不然你读经干嘛？是不是要找到这种感觉？ 那这种感觉以后找到这个点以后修行就很快。如果你在房间里闭关呢、修行，你要把这个经典搞懂了以后要按照经来修行，你不能按照你我要念佛啊，达到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个修行没有用，一定要按经，离经一住皆是魔说嘛，你怎么能离经说法呢？就是说这个经典你按照经上面来修行，你就是说我把华严经我要一段段的修，一段段的修都可以啊，他讲到哪个地方我就修到哪个地方，我可以念一品然后这里修一段时间，再念一品再修一段时间都可以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昨天讲修那个五十位一样，从性品里面先来修自己加持你，然后修住体，然后修这个光明体啊，这个六道波罗蜜自性，这个慈悲喜舍体，然后修法界心，然后修地位大悲心，全是接受佛陀心的意念，我意念，然后不断的修，慢慢的就安住在意念大悲心，彻底的安住了。此时以后，你这个，如果你通过这样大盘来修行，慢慢的接触到心里，这个时候谁都摇动不了你了，你就变成金刚不坏，金刚不坏身，金刚不坏体，你就会产生一些妙用。如果你不通过这样的修行，就没有办法。如果讲的不听，你不愿意修行，非要。你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又不听师父的教言，又自己乱看书，靠自己去理解，因为你的理解过人理解完全是差错很大。为什么？因为你是靠意识分别，然后的文字或者是从那个字典上面查出来的东西，或者说从文字上面相续的思维，你不是一个等等的思维，不是把所有的经典你是断章取义的思维，在某一段话呢去建立一些信息，我不是把整个的经典把它印出来了去思维的。所以呢，这个无限风光，无限风光尽庄严，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庄严，这个庄严是什么？就心庄严，心庄严就是这个清净的。第二个呢，于幻的这个大悲心，就是说你看到都是，你不会看到它的恶的地方了。一个清净庄严，就诸法空性，就叫清净庄严，是不是？于幻庄严，你看到这个世界所有的相，空性就是清净，因为知空，就了解它是空性，阿弥陀无量寿，一切法从无量寿里面生出来的，就是它是清净的，也跟无我相应，它是清净庄严。清净庄严与极乐世界大地平等是一样的道理，你到哪个地方都是平的了。既然看到山河大地，看到日月水星，对你来说都是空，那就是平地，知道吧？你心已经平了，不管看高山都是平的，如果看高山海水对你来说是平的，为什么？因为它是空的。那时候你混了对阿弥陀无量寿的，就是这是无量寿里面显现出来的一个境界而已，这个境界就像一幅画一样，哪有高低之说呢？是不是？这个时候这个清净就是一种庄严啊，就像环境铺地，它就是一种庄严，就是说禅罗我净，就是四宝庄严，四宝就是金银琉璃玻璃，这四宝就是禅罗我净庄严啊，这种种庄严。那说这个空间来庄严来讲的话，就是于幻，你看到哪个地方都是功德位，色声香味触法，然后通过所有的诸佛菩萨大悲心回向给众生种种安住，既然是幻境，但也它也是功德啊。色声香味触法，种种色，种种声，种种香，种种味，种种触，种种法，在每个众生心中又建立了种种色，种种声，色声香味触法。那你要有这种观照，外面所有色都应该是庄严的，不庄严的是我们的妄想和分别而已。因为色是在我们心中建立这个色，实际上它色的本身是通过我们妄想分别出来的，这分别出来的这一点色，也是就像你说，也是拿到了佛陀的一点宝藏的。这一点点色也是在佛陀无尽色里面显现出来的，佛陀一色中现无量色嘛，所以呢，在这一个色色相都是无尽的庄严。所以你看到外面色声香味触法，你坐在那个地方，包括你身体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是无尽的庄严啊！如果你了解了阿弥陀佛，或者了解了华藏世界，就知道无尽的。那从大悲心上来讲的话，越来越大悲心，你感恩顶戴，那父母再愁也显得很庄严了，是不是？如果你这个世界真正的感受到阿弥陀佛，就是吃的再苦的话也觉得很庄严，知道吗？庄严并不是来自于好看的，庄严是来自于自己心的，你的诚心就可以感召庄严了。就是说我们的菜就是不好吃，或者说但是对你的有一个庄严心来讲，也是大悲境界，是不是？这种大悲就是慢慢给我吃的这碗菜 我吃的是妈妈的心呢、啊、是不是？再苦也是甜呢、啊、你父母掉到火里面去，你死也不怕啊。你父母给你炒的菜再不好吃，你也觉得是味道纯穷啊，是不是？在这个世界哪有什么对别人不满的状态呢？所以在外面吃什么喝什么都不应该有怨天怨地这种观点。所以我在斋堂里吃饭的时候，住这个地方，不管什么饭拿过来，什么菜拿过来，我不会说它好吃不好吃的问题，我就巴拉巴拉巴拉就吃下去。为什么呢？我感恩顶戴，我觉得这个菜太好吃了，这就是后来越来越大悲心显现出来的。我们的感官上面一定要有这样的思维啊，是在觉识上，不管是觉识上还是精神上，从精神上来讲的话，我们这个寺庙任何一个体的话，我都应该在觉受上面，我都应该受它啊。我在觉受的时候，我睡破破的床也可以，我睡在地下也可以，我都是感觉到是妈妈的这个大悲心，我应该知足。妈妈睡在最好的地方，我要睡在最差的地方，我所有的地方我都觉得是她的大悲心的显现。如果你在任何人家骂你，你都感觉到是一个爱心的表现，从精神上，从这个物质上，你都能够感受到佛陀的大悲心。因为都是境界嘛，你吃饭也，你境界高的话，你吃饭也很香嘛。如果你的精神境界高的话，大悲心现前，那你修养也比较很高，你就不会有那些蹦跳鱼雷或对不满的这种状态嘛。所以呢，如果真正的感受大悲心你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有庄严的显现。到底这个重要不重要？因为我们修行不找这个感觉还找什么感觉？这个庄严不庄严，从这个理，从这个世俗的理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明明不好吃，我干嘛要修好吃呢？是吧？那你到底是修行重要不修行重要呢？是不是？我要修行，我必须要这样观照啊！我这样观照才跟法相应呢。那说刚刚开始可能会感觉不到，但是久而久之，久而久之的，那你心叫做纯善功德就会显现出来。到任何人真实的这种善良的心啊，纯一的心，那说一个修行纯洁的心就会慢慢生出来啊！你有这样的观照，一定会生出来的，知道吗？所以呢，看到了全是全是这个无限的风光无尽的庄严不管从这个时空上，在空间上，还是在境界上，都有无尽的庄严。极乐世界就这三种庄严，一个是地庄严，一个是空庄严，就是七种难选，七种罗网，七种横竖。七种难选就是大的坚固庄严，坚固体；七种罗网，七种罗网就是虚空庄严，七种横竖就是变化庄严，就是种种变化。那么我们现在坚固的信心叫做七种难寻，七种罗网就是功德现前。你看色身相互触法，进入无量的色身相互触法，每个众生无量无边的色身相互触法，都是如来的庄严，是吧？如果这样想，这叫七种罗网。七种横竖就是变化，今天你在这个地方，明天在那个地方，你现在在听法，等一下吃饭，等一下睡觉，都叫做变化。这个叫做种种变化，心无此待，没有任何把你心给拉走。这个叫做，这个就是极乐世界的大悲，就是七种难选，七种罗网，七种横竖横竖就是变化的意思，变化就是我们现前所有的境界，每天刹那刹那刹那刹那都在变化。要了解，从我们这个无常观点来讲的话，你可以观察了，昨天今天明天刹那刹那刹那变化，哪一个人又留下来呢？哪一个人又留下来呢？昨天的苦留下来吗？昨天的乐能留得下来吗？真的？那说你的思想生住一灭能留下来吗？你的这个生老病死也会现前成住花坑也会现前，生住一灭都会现前，都在无常变化的时候你在学一般的法也会这样学，是不是？何况在阿弥陀佛大悲心中可以看到这个变化的体，这个变化变化。如果你能够念念不住，你无时无刻都感受到佛陀的大悲心，其实跟化身无二无别，就跟如来化身，就不会执着牵挂了。你看到了珍贵的东西，看到珍贵的庄严，一个人被庄严，被弥陀的这种清净庄严的体迷惑住了以后，自然不会去牵挂在六道轮回执着的那些大便了，是吧？他说堕落自信，堕落自信日寻空，是因在生活中就像日头在虚空中旋转一样，你每天就像日头背天起来背天起来在旋转，那你就是一个毒如在空中旋转，就是你的自信。所以在生活中吃喝拉撒做什么事情都是登陆出你自己个人的东西。这个东西为什么叫毒如呢？为什么叫毒如呢？大家知道吗？因为没有人能够跟你一样，知道吗？ 就是说冷暖自知，吃饭谁能代替？你睡觉谁能代替？啊，冷暖自知，所以我讲法是跟每个听都是观心门来讲话，知道吗？好像大家都在一起，但听到的都是观心门讲话，悟到不悟到啊，你跟我两个来交流，知道吗？你自己知道，我一定是知道的，知道吗？所以呢，啊，虽然我们这么多人在讲话，其实大家都是啊，我们两个对话。所以呢，大千世界无一人呐，就是说，实在是没有一个人，只有人跟法的关系。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